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立情报道系列的第六篇，标题是鲍威尔初入美联储，在权力暗流中韬光养晦。本篇道喻：从最初的圆滑融入到后来的强硬警告，鲍威尔态度的转变凸显了美联储如何深陷量化泥潭而不可自拔。当鲍威尔加入美联储理事会时，他加入了地球上最奇怪、最孤立的工作场所之一。美联储理事们在埃克尔斯大楼一条长长的走廊两旁设备齐全的办公室办公，靠近宽敞、华丽的会议室。尽管他们在同一栋大楼的同一层工作，但理事们并不愧直接冲进彼此的办公室寻求建议或分享想法。社交气氛很紧张，但鲍威尔却顺利地融入其中，这是他生活中的主要技能之一。鲍威尔很有魅力，很聪明，甚至有一种独有的谦卑和无法伪装的幽默。他的职业生涯一直在美国权力的走廊中度过，在大政府机构和大资金机构之间来回穿梭。当鲍威尔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身边时，他知道该越怎么，也知道怎么越。他在花城读特欧富裕的加欧长大，就读于乔治敦法学院，然后前往华尔街工作。之后，他在第一任总统乔治·布什手下的美国财政部担任高级职位，然后跳槽到一家顶级私募股权公司凯雷集团。凯雷是由一群非常有权势的花城读内部人士经营，在这里催生了苦多近似于美联储的阴谋论。在凯雷任职后，鲍威尔身价暴涨，并加入了华盛顿的一家智囊团，后来他被奥巴马提名为美联储理事。第一节，鲍威尔左右逢源，影响力颇大。鲍威尔于2012年5月来到美联储，当时 FOMC 正进入一段紧张的辩论期。本伯南克 Ben Bernanke 正在推动新一轮量化宽松，但他在委运会中面临前所未有的疑议。那年夏天，联邦公开市场委运会纳布的纪要显示，委运们对伯南克计划有着极大怀疑，甚至彻底反对。在7月下旬的会议期间，约半数有投票权的 FOMC 成员表达了对量化宽松的担忧。伯南克开始大力反对这种担忧情绪，他感到必须采取行动，并让美联储始终处于提振美国经济努力的中心。为实现这一目标，伯南克推动美联储使用曾经被认为是实验性的，甚至是激进的工具，但现在是美联储可以使用的唯一工具。到鲍威尔上任时，美联储已经使用了两个最强大的工具。第一个是前瞻性指引，即美联储保证将保持低利率，鼓励更多的剔款和投机。第二个工具是扭曲操作，这是一种类似于量化宽松政策的债券购买计划，但有一个重要的勾别。扭曲操作并没有向银行系统注入更多现金，而只是试图通过压低长期国债券利率来鼓励更多放贷。但随着夏季来临，伯南克需要更多东西。他求助于最后的、最强大的、也是最具争议的工具——量化宽松政策。伯南克开始推动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一轮量化宽松，认为新一轮可能会完成上一轮没有完成的任务。量化宽松现已成为货币政策的常规工具，甚至在美联储和华尔街获得了自己的简称，人们简称为 QE。 但即使它已正常化，联邦公开市场委运会纳布反对量化宽松的意义仍在增加。伯南克面临美联储理事和多位地欧联储主席的抵制，这场愈演愈烈的争论给鲍威尔施加了压力，要求他迅速表明立场。7月、8月和9月的一系列 FOMC 投票将决定美联储和金融体系的未来走向。鲍威尔在这场争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他是一名理事。伯南克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由越理事们上，从而消除脾气暴躁的地欧联储主席们的任何反对意见。当伯南克游说美联储理事时，目标是在理事中建立对算项别的一致支持。当 FOMC 成员召开正式会议时， 他们通常会考虑三种政策选项，然后再对其中一种选项进行投票。这些选项被标记为 A、B 和 C， 选项里通常是最激进的，比如一轮价值 1.5 万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而选项 C 则极其保守，比如根本不进行量化宽松。选项 B 总是恰到好处。伯南克在库尔间剔花时间制定了让理事满意并在库尔召开时保证他们投票的方案 B。伯南克愿意接受一位地欧联储主席的反对票，但仅此而已。在联邦公开市场委运会的第一次库尔上，巴威尔表现得圆滑而热情。他投票支持选项 B。但他也表示，量化宽松政策应该作为备用工具保留下来，用作未来的防御性武器。他表示现在可能不需要这种武器，他不相信经济放缓会持续到2013年。这种批评并不像其他人表达的那样尖锐，但也并非明确。在后来7月的会议上，巴威尔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直言不讳地承认，量化宽松枪首先通过刺激资产价格来刺激经济增长。我怀疑我们现在使用的资产价格这一渠道可能根本不像我们的模型所预的那样有效，巴威尔说。他继续说，量化宽松正在增加经济中的风险，但风险可能是可控的。不过他认为没有必要进行另一轮量化宽松。第二节，伯南克等来了杰克逊霍尔契基到7月下旬的会议上，伯南克仍然无法推动联邦公开市场委运会同意他的观点。8月下旬基会来了，当时伯南克受邀在著名的杰克逊霍尔会议上发表演讲。2010年，他曾利用该场所为量化宽松政策争取支持。现在他将再次这样做。伯南克非常密集的讲话概述了量化宽松的潜在好处和潜在缺点。这种方法帮助他的量化宽松赢得了更多支持。正是因为收益和成本很难衡量，他的演讲在这个模棱两可的领域中蜿蜒曲折，直到伯南克说出一句真正能推动市场的台词。然而，总体而言，对证据的平衡解斗支持这样的列论，即央行购买证券为经济复苏提供了有意义的支持，同时减轻了通缩风险，他说。伯南克的方法奏效了。他旋表示，美联储将不排除进一步使用此类政策。这向华尔街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交易混门应该套上马匹，准备出发了。伯南克的讲话加剧了所谓的公告效应，从而克服了 FOMC 内部的严重分歧。当美联储采取新行动的暗示改变了投资者的预期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从而使市场价格开始发生变化。9月12日 ,FOMC 成云斋聚华盛独特欧召开例行政策会议。伯南克已为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做好准备，但新计划的范围和形式仍不明朗。伯南克和耶伦正在推动一项开放式计划。精心设计的选项 B 的早期版本是开放式量化宽松计划，旨在与反对者达成妥协。当时的想法是，如果证明没有必要，美联储可以重新调整甚至终止该计划。伯南克承认，新一轮量化宽松政策本质上是众所周知的黑暗中的一枪。但他认为不开枪是有风险的。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斋心协力支持我们所做的任何努力，这将非常重要，他说。尽管他们有顾虑，但仍有11名 FOMC 成员对该计划投了赞成票。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第三节，巴威尔批评伯南克的 QE 烂摊子，当美联储宣布其量化宽松计划将是无限期时，华尔街投资者将这种含糊不清解斗为美联储计划扩大规模的信号。在推出该计划后的三个月内，美联储的根本性能就显而易见了。到一月，华尔街预计美联储将在2013年底之前继续购买资产，年纳购买约1万亿美元的证券。实际上，美联储当年只计划购买约5000亿美元，并且只计划购买到6月。这迫使联邦公开市场委运会做出选择。 委运佩要摩扩大该计划，要摩告诉投资者他们错了。在2013年1月的会议上，鲍威尔放弃了他温和的语气。相反，他就量化宽松的危险和扭曲发出了警告，这种警告直言不讳，甚至令人毛骨悚然。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可能会在公司债券和刚刚剔款等债务市场上制造资产泡沫。修正一旦到来，可能会造成严重破坏。他说，苦多固定收益证券现在的交易价格远高于基本价值，最终的调整幅度可能很大且充满波动。语言是克制的，但信息不是。鲍威尔明确表示，美联储可能正在为另一场金融危机奠定基础。在3月的会议上，鲍威尔介绍了他对75名投资经理的个人调查结果。64% 的人表示，美联储鼓励人们进行不合理的投资。74% 的人担心美联储即使愿意也无法轻易退出量化宽松计划。84% 的人表示美联储正在夸大企业垃圾债等资产的价值。他们普遍支持美联储的宽松政策，但对量化宽松的有效性表示怀疑。鲍威尔也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控制这件事，他在会议期间说。美联储每月购买850亿美元的资产。2013年1月，美联储工作人员曾估计，新一轮量化宽松最终将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增加7500亿美元。但到3月，如果美联储不撤回或停止购买，即使是7500亿美元也开始看起来像是一个保守估计。在6月的会议之后，伯南克将宣布美联储可能开始放慢其新的量化宽松计划。目标是明确告诉华尔街交易云，量化宽松计划不会超过100亿美元，而且肯定不会像一些交易云所相信的那样永远持续下去。鲍威尔同意了这一妥协。美联储经济学家 David Weisschneider 在2012年的 FOMC 会议上明确解释零利率政策通过三个渠道促进增长，资本成本、财富效应和汇率。换句话说，这意味着量化宽松使债务变得更便宜，推高了资产价格，并使美元贬值，这可能会促进出口。在同一次会议上，经济学家 William English 表示，QE 将推高资产价格，而增加更多 QE 将推高资产价格。2013年3月，美联储经济学家 Nelly Liang 告诉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低利率已经推高了资产价格，可能会引发泡沫。这不是基于无形的预测，而是基于美联储无与伦比的对市场监控的评估。但一些最可怕、最有先见之明的警告来自鲍威尔。鲍威尔在1月份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表示，虽然金融状况是积极的，但也有理由担心我们持续购买资产造成的市场扭曲加剧。他警告说，美联储创地认为自己可以在泡沫破灭后收拾烂摊子。立情报道系列第6篇已为你朗读完成，感谢你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不按你出牌的特朗普意外成就了鲍威尔，正常化进程也随之顺利展开，但却不曾想到前方危机暗藏。立情报道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云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十数据App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